第二个呢，这个我讲这个我们为什么讲他读书很细呢，很敏感。比如说新五代是李茂贞传，他说齐王秦王，齐是一个州，陕西的齐州，秦是一个国。大家想一下，一个州一地的封了一个王，和给你封王的名字啊，还是以一个国古时候的一个封王，那肯定是国的王高了，是吧？我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省部级的干部退休以后，不会以后别人记他哦，说他是一个把他省部级改成一个什么司局级、处级，绝对不可能的。你原来规格高啊，很大，所以他很敏感。他说李茂贞做个那么大的官，怎么会变成秦王呢？他后来找到证据了，在法门寺的碑里面找到一个，就确确实实新五代是错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非常好的例子，也是用的。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新也是《旧唐书》里面，《旧唐书》张家珍有个叫张家珍这个人，这个传里面呢用了一句话，钱大新呢，他我就讲读书多啊，就是说凭本能，他里面有八个字，我没打出来啊，叫八个字叫令公四俊，令是美好的意思，这位能人。他下面有四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撑着他，就讲我们以前讲谭其骧先生有八大台柱，是吧？这四个人呢是苗，那姓是吧？吕，这是姓，还有一个叫员工的员，员呢读姓读运，叫允是允，读运啊。第四个字训，训练的训。钱大新讲这里呢不通，也就我跟他讲衍生，为什么呢？苗吕运，他说训呢是名字，因为有一个人叫崔训，他说为什么这个四俊三个人用姓一个人用名呢？好像是为了跟俊字音配起来，是吧？叫令公四俊，苗吕苑训。他后来他琢磨了半天，他说我想起来了，他说这个史官呐、史家，他不知道这个员外的员呐、读姓的时候读去声，应该读运。那么他想呢，哎，这个原来应该是他照我想，应该是训字应该用他的姓崔，应该是苗吕崔运。那么他后来觉得读不通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崔训的训呢、取他的名，然后把他的名字又挪到后面来，把他原。他说如果把这个原字他知道读运的话，他就不会做这个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改了一个崔训的名字，把他改姓改为名，把他的名字。第二个前后挪一下，哎，他有这个钱大新读这个读了以后，他就后来找到证据了，课本上的他果然给他猜中了，这就是本事啊，一个字是吧？当然我们讲这个，以前有个学生问我，他说我们老师讲教刊上搞一两个字对社会没做什么作用，这个我讲有没有用，不是说你能不能马上变现啊，不是这意思是吧？如果说这个我就讲，你就抛开它的物质上的价值，你精神上追求，我们人呢、追求真啊，我们讲真善美的真，这是可能是一个真求知是吧？我们对人体对科学都是一种求知，你说马上就要它能够变现，变成什么金钱，变成什么马上社会巨大推动作用，不一定，但是这里面就是学问啊，这而且对一个人来就是个兴趣。那么钱大新这个古清纯音大家都很熟悉啊，因为王立先生这个古汉语里面就讲到拓跋脱发这个例子啊，但我想大家这个我到以前没注意，后来我以前在延边，我跟朝鲜族人住在一起啊，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例子，他们所有的 F 当头的发，他们都发霸，吃饭他们说汉语叫吃饭。吃胖了吗？那么肥皂叫肥皂啊，肥料叫肥料，就这样说。我开始以为他发音不准，后来我发现他们没有这个清纯音，没有发。后来上次我到韩国一个朋友，我就问他，我说法国呢，你们总不会见得说法国吧，他法国是例外，但是他说他到台湾去了一个叫辅仁大学，我想了半天就是辅仁大学是吧，我走了那么半天，他对对对，辅仁大学，我读错了，辅仁大学。后来我想起来了， 后来我再一琢磨，其实我们这儿有江南的同学是吧，江南江苏苏北，苏北的肥皂也是发上海话是发鼻肥皂鼻皂是吧，我估南方有些对，所以这个都是例子很好啊。那么我就想前大姓呢它就是全，所以这个我阮元就讲了，他说只有嘉定潜心梅先生他能做到什么经术史学这个天学天文地理啊，这个文字音韵经史诗文都通的，所以他说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一种成就啊。这些呢我相信这个读他的书在别人看起来很枯燥，但是我相信各位会有很多啊，像以前胡厚轩先生他读这个谁的一篇东西，胡厚轩先生那时候跟我们有个讲报告古文字，别人看起来很枯燥，他说我觉得像冬天吃梨的一般痛快啊，又脆汁水又多，他说太棒了。那么我想释迦在养训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那么下来要有一个是谁呢，段义才呢，他是一个不是说有争议，很有才，他是个经学家，他的这个经学造诣我们相信大家用是这个叫《说文解字》的时候断注说文大家都用是吧，有人批评说他的有一个被别人抓住一点，才高的话呢，我想这也是像宝剑一样双刃，勇于删改的有勇气的地方，那么也有他一个冒失的地方，但他大部分是有把握的啊。那么段义才呢，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他是讲什么呢，他比较强就礼教，讲究他比如说他批评这个，他后来批评大概一个对他来说相对是后学嘛，顾千里嘛，他说教书就一字一句的异同儒蒙之说，不观上下文理而求之，只知道底本之非啊。这个他说这个呢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呢我们看他跟这个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金韵楼文记里面有叫与朱同志论教刊书，这个书呢这篇文章呢实际上他有时候他阅到一个，他除了这个底本的是非之外，他还有要往前跨了一步，这叫什么作者之是非。这个呢后来胡适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讲陈元安先生那个是科学呢，教书他有一个底线，作者的是非我们不要管他，你如果要管作者的是非那你问题就大了，我们只要要求把书还到他原来的面目，作者的是非你是考定价去做。那段义才他有才，他有时候做这个东西，我们看他那个他的文章可以看出来啊，他跟别人争论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他争到后来实际上是考定，他认为你那个像顾广其他是严守一格的，我叫有一句话叫不教之教，等一会儿讲我这句话呢，我现在的体会呢，我觉得段义才这个底线呢可能稍微拉大了一点啊。前两年这个上海师范大学叫这个重庆教刊宋史是吧，宋史，那么裴先生就跟我说他也很困惑，他一直在，后来他说他想明白了，我们最底线就是恢复书的原貌，你要把作者的是非再去改的话，他说这已经越出教刊了。那么我想这句话也是符合这个胡适先生在总结陈元安先生讲的那个教书一定要以书为根据，而不一定不是要涉及到他学问。这段义才他做到后面是一个是研究考定的一个工作，考定跟教书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啊。那么他呢就是段义才他对礼教啊重视，这是他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啊。那么也就是因为他对后来对顾广其的那个学术呢，好像我们讲起来有种文人的意气之争。这一篇文章值得大家看一看。那么有一篇在徐有福那个陈先生编的那个教刊那个广教筹略里面，后面有一引了一篇，不是这一篇，但是把他那个引过去的引相当大一篇内容，有一个就是发挥他这个思想的一个有一篇，大家可以看一看那篇文章。不过那个很有意思，那篇 那本书里面也居然好几个字是错的啊，这我看这是读书是，这真是叫秋风扫落叶啊，选少选深呢。那么我们下来要介绍呢，我们讲到这个高，讲到教书好像高邮二王啊，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山是吧，大家可能我估计啊，我读这个古籍所的研究生，像读书杂志这种书大概至少要翻一翻啊，后面像逾越啊什么这一路后来都这种工作，包括后来像这个吕树湘先生，那是现代的语文大家，文革当中没有事情他就把这个《资治通鉴》看了一遍，把里面的标点错误归纳了一下，也归纳好好多类，他有一点像这种啊，所以后来那时候邓广明先生讲一句笑话，他说现在这个教书的错误之多，如果说错误百出，那是夸你的书好呢，为什么？他说错误千出的书太多了，那百出肯定是错误很少了啊。那么像王念生呢，他就这样，王念生我们知道他首先在音韵学方面成就很大是吧，他把上古音韵分布分得很细，这是在王立先生的书里面有。音韵学呢，我一直很苦恼，就是说在音韵方面呢，我们没有很好的一个很厚的训练，我只得一点点皮毛啊，读了应梦人一本很小的一本书，实际上音韵呢我们知道它分布，但是不知道读音到底如何。那么这有一点，这一点呢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以古音求古意，我们千万不要在字形上面过多的留恋，古音和古意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是教书，而不要限制于这个形体。那么我们讲训诂的代表作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广雅书证》啊。那么我们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就祝融遂赵太后。祝融遂赵太后呢，言祝融言愿见。这个我跟大家讲一点，就是1960年代，《人民日报》用这篇东西的时候，啊，《人民日报》突然在六四文革初期登了这篇东西，按理说是封之修嘛，但是这一篇呢是后来是我们知道是按照，毛泽东啊主席的意思，就是说要建议老干部对他们的儿子管束他们孩子了，当时不是有红卫兵里面的，用这一篇。还是用的是这个龙字下面有个言，而且还跟他注了一个字叫遂，叫促遂。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王念生他们呢已经怀疑了，他说这个不对，他说这个第一个这个字没见过，而且他从这个史记汉书的诸侯表里面找到了有促龙这个人，我们讲本证，一本书里面证。那么最后我们讲最后敲定的呢就是马王堆，70年代马王堆出来以后呢，马王堆里面呢讲的这个事情就是两促龙言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么实际上我们讲这个在清代王念生呢已经把他工作做完了，为什么？他在荀子史记汉书里面找到了促龙这个人啊，所以因为我们讲古时候抄书它是竖写的，促龙言言字写小了又紧在上面的话呢，非常容易啊，看成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异体字，那时候这只能说我没见过这个字是吧，啊，但是他就给我们讲敲定下来，他说这一定是促龙啊。那么我从我小时候自己在报上看到是促龙和言是一个字，到今天这样，可见你说这个他的成就在这方面影响多深了啊。当时我们最后他是用马王堆出土的那个，然后呢我们讲这个王念生和王隐之呢，他们都有一种天赋，什么天赋呢？他善于总结经验，归纳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啊，归纳理论性的东西，总结经验。他比如说他在这个这一段话，凡所定证共900余条，推其自无自有，错在哪了？好像有规律。传写讹托者半，平易妄改者半。啊，这个就是平易妄改者，就批评那些古籍整理的专家或者读书人或者刻书人啊，想当然去改的。那些刻工，我们的手名字物还只有一半，所以这一点就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下手的时候当心啊，手抖一抖吧。所以他把它归类为64类，富有实例，较刊举例。这个呢，我们以后会跟大家也把这个类别啊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我讲是虽然是 我讲是材料的组合，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这个学者的一种很深刻的见解。那么王颖孙的儿子就是王念孙的儿子王颖之是吧？他做的职务更高啊，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经义述文呢，经撰誓词。那么我讲龚自珍呢，已经讲过他，啊，以小说说经啊，用小学来教经，这个是他一个很大，就是他有家学之源。那么他里面呢，我想这个我们讲，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就是以《读书杂志》和这个《经撰誓词》《经义述文》为例，在80年代啊，在徐州师范学院有个姓古的老师，古代的古德夫，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王念孙父子于教刊》。那么他把这个他们的教刊方面呢成就，他分了若干类，大概11类还是几类。那么大家找这个期刊呢不容易。那么我上次请大家看管细化先生那本书，他把它分加进去收进去了，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以后也会跟大家做这介绍。那么我这里呢举一个例子，他呢有一点，其实我们理解他的这个用意之后啊，就会理解我们今天做文献整理为什么在版本源流上面那么强调啊。他比如说他对于这个古书当中的疑问之词，一个我们讲词就字嘛，对吧？他有疑问的话，他一定要去找最早的源流。那我举个字，扬州的扬，他说扬州的扬实际上原来都是木字旁的啊，不是今天的手提手，所以他要从不同的版本出处啊来找这个译文，仔细分辨。他说一开始我看见这个宋代景佑本的《汉书·天问字》里面，扬州就是木字旁，而且他说不是他一个地方是木字旁，凡是扬州古兽都是从木而不从手。那么什么时候一律变成手字旁呢？提手旁呢？他说是明代的笺本，啊，明代笺本。然后呢，他又用了一些例子，他说我们看啊，《例文类聚》《初学聚》《太平御览》引用这个《尚书》，周官。这个扬州的扬都是木字旁，都是木字旁。这个是这当然他用了当然类书，关于类书我们等一会儿再说，是吧？等一会儿再说。那么这个呢就是，然后他在这个，用了他说从张参的这个五经文字开始呢，以从木者为非，然后唐朝后期的十经。改成手，然后明代的笺本一律用手。我们就要把它源流搞清楚了。啊，源流搞清楚以后呢，哎，我们就发现问题，又能够辨领出来。因为谁是祖，谁是孙，是吧？或者父子，这样一个源流关系，我们今天讲上游下游关系，一定要把关系搞清楚，有这个字，哎，我们就有把握。